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聚会。我们来唱诗333首，333首。大家平安，感谢主哈啊！经过我们中午的休息哈啊，不管是我们有没有躺下来休息，还是我们哈来坐着哈来大家来分享哈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都有一些的休息啊。那求耶稣呢啊，继续啊来施恩祝福啊我们每一位啊，让我们啊重视安息日的啊。都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福气。那我们早上呢啊就已经有分享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守望者的一部分啊，我们有讲到啊这个神啊他会设立这个守望者啊，在旧约的时期就是这些先知啊，当时本来祭司啊应该要承接这样的一个任务，可是很可惜啊，当时的很多祭司都败坏啊，所以神就在啊众民当中啊特别的来选立先知啊，成为一个神的一个守望者。那我们啊从圣经也可以了解，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任务啊，要成为一个信仰的守望者啊，你不能只单顾你自己啊。保罗他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彼此啊来互相的来照顾啊，一定要啊这个在一个团契里面啊，所以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团契，所以你不能够离开这个教会，也就是你不能离开大家说啊我自己来敬拜神，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一个人孤军奋战啊，你想说我跟魔鬼撒旦我可以，抱歉哎，那就是你最容易被吞吃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团契里面啊，大家呢互相照顾互相看守互相守望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在能够在这样的爱的一个团契当中来被建立起来。那我们早上有分享到这个成为一个信仰的一个守望者，那就是我们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楼啊，那就是要有一个根基啊，那这个根基这个楼就是信仰的中心。教会如果把这个真理抽掉，那这个教会就不是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一般的社会的团体。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根基啊，就是那个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也就很简单的说，就是这一本圣经啊。我们以这本圣经啊，以这样的真理做一个根基啊，所以呢，教会就是我们的一个信仰中心。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根基之下哦，我们要来当一个守望者。哎，也就是说，教会里面要把这个是看着是最重要的。教会有人哈在啊，我经常有时候哈那个开会的时候，有人说啊，你们打工亚收了，你们打工这些东西，那错了。那抱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马上跟他讲说，请你离开，因为你没有资格。除了拿掉耶稣，拿掉信仰，那还有什么？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根基。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一定要持守这个。那我们在这样的根基，在这一栋这个楼啊，我们早上有分享那个葡萄园的那一座楼，哎，你要在这里来看守。所以你首先就是要上这个楼啊，你要上这个楼，就是要上这个属灵的高度。守望的人如果不站在高处，你怎么有可能去看到敌人？你怎么有可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守望的这个范围里面的状况？你不了解，你没有办法了解。我记得我那个当兵的时候，我当那个兵工，那是那个四级的兵工，那算是蛮大的一个单位啊，但是我们是住在外面的啊，我们有一个储存一些军需用品的地方啊，那个叫入储场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放很多东西。因为我是当兵的，所以我去守卫。啊，守卫的时候，尤其是半夜啊，你要去注意啊，有没有人会来偷啊？我每次去守卫，我就跑到哪里去？跑到那个堆东西里面上面最上面的地方，我就站在那里。因为有一次啊，那个我们的营辅导长他就来巡视啊，看他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马上说是谁？哇，他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在？我就没有看到你，你怎么知道我？我说我站在哪里。哇，对，这个是守望者，你很清楚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状况，有谁来了啊？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还是说有什么状况发生了？你都马上可以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信仰的守望者，一定要在属灵上要再站在高处。所以希望我们的教员好好的灵修，在真理上啊，来啊增加自己啊在这上面的一个层次啊，不要说连你讲的课哈，学生都跟你讲说你讲错了，不要说不可能。我那南投教会就是这样子啊，那个资深的教员，他讲课讲到最后说，他跟学生讲说，最后参孙呢没有死，还有娶老婆啊。我那个老二女儿，那个是幼年班，就跟他讲，老师你讲错了，因为参孙怎么会有死？参孙没有死啊，参孙有死啊，参孙已经死了，怎么会再娶老婆？你看连学生都可以跟你讲说你讲错了，所以拜托我们的教员啊，你一定好好的在这个圣经上这个真理上好好下功夫，真的要下功夫，你才能够带给学生东西啊，站在属灵的高处啊。再来，既然我们站在这上面了，好，所以啊，我们要有警醒的心，你的心要警醒。站在高处不是让你啊在那边休息。你看我们讲过的那个亚伦啊，这个摩西、户尔，在他们三个人上了这个高山啊，然后呢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军队啊在那打仗，他们不是在那边休息啊， 他们不是在那边打瞌睡啊，哎，他们是在看啊，看那个状况啊，祷告得胜啊，不祷告失败，很清楚。因为站在高处，他就很清楚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站在高处，我们如果有追求属灵的灵修，我们就能够看到教会的问题，你才能看到真相，你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常常都不是站在高处。我发现有时候我有些啊那个在争吵，弟兄姊妹，我讲的才对，你讲的才对，然后他们争执，我觉得有时候很摇头。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站在属灵的高处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跟如果耶稣亚在上面下面打仗，摩西也在下面，就只是在那边啊说有祷告，可是他一样看不清楚状况，他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那就会互相责怪。所以我们今天当一个守望者，一定啊我要然后站在高处，然后警醒啊，随时注意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再来我们谈到一个守望的人要有属灵的眼光。啊，我们上午就举那个罗德的那个例子，啊，这个啊，他跟亚伯拉罕争执后，亚伯拉罕说啊，你选吧，哇，但是罗德就开始选了，就才开始看了，哇，这个很不客气啊，他连这个尊重长辈都没有哈，啊，开始挑，以人来看他很有眼光，他知道说，哎，这个这样子这个地方是对的，因为怎样，约旦河全平原一看过去啊。他往约旦河的那个方向看过去，哇，非常漂亮的一种草原，哇，那个有水有草，非常好。那我们早上看的那个经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哎，像伊甸，但是也像埃及地啊，哇，这两个句话的一个形容词啊，哎，这真的是要让我们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警醒。有时候我们会像那个罗德一样，哇，眼光精准，没有错，这个地方是对的。哇，你看，像伊甸园嘛，好像神的祝福嘛。你看，我现在赚大钱了，我现在事业顺利。你看，哇，都是神的祝福。抱歉，可能背后在后面所隐藏的埃及地，前面可能是伊甸园，后面是埃及地，你没有看清楚，你患了近视眼，你只看到前面，你以为是神的祝福。结果后面是埃及地，对，没有错，约旦河前平原的最后面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太可怕了。我早上有形容词说它这个城市致命的吸引力，致命会让你死的，会让你死的吸引力，只要进去的全部死。罗德全家如果不是天使把他们救出来，他们一样是死在那里啊。其实你看，神对索多玛俄摩拉已经很客气了，已经很慈爱。我为什么说，因为神有慈爱嘛，所以神对恶人他不希望他毁灭，所以他在那个之前索多那个罗德刚进去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个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了。那一场战争他们就打败了，他们就被抢，这整个被掳走了，财产也被掳走。那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他们整个都没有了，国家没有了，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了，那身份又变成奴隶了。哇，可是他们能够再回来，可是他们有没有去反省？神给他们这一次机会竟然没有反省。最可惜的就是那个罗德，异人罗德，他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他还是再回去那里。一个患近视眼的人，你看他的迷失就变成这么可怕。所以我们不要像罗德一样迷失在里面，神已经管教你了，神对恶人来讲也是一种给他的提醒，对义人来讲也是一种管教啊。那我们要敏感一点，对于这种属灵的事你要敏感一点，你要赶快出来啊！我怎么还在里面要当官，真的想不通。那当然，我也不能这样讲，因为要是我的话，搞不好我也是跟罗德一样，搞不好我比他更差。不过我们借着这个罗德让我们做一个思考，这个 在属灵的眼光上面，我们不要像这么短浅。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再来看那个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十八节，我欠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阿们。读这个经节哈，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台湾的教会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像这个老底家教会一样啊？因为神特别祝福我们啊，让我们在各地的教会都算蛮兴盛的啊。除了说比较偏乡，比较这个像原住民区啊，他们有一些因为移民的关系哈。那我们大部分很多教会都像这里所说富足啊，花了好像花了财啊，很多教会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啊，这个是有很多人才，可是很可惜啊，我们不要成为老底家教会啊。我不是在指我们大同教啊，包括我们一样，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一样，我们要思考台湾的教会啊，台湾教会。不要像老底家教会好像瞎眼一样，没有看见真正的危机，没有看见真正的问题。就神来看，就老底家来看，说我是富足，我是花了财。就哥林多教会来看，他们是怎样？哇，人才济济， 他们是圣工发展，哇，什么都不缺。旧人来看是这样子，他们认为说你看神跟我们同在，不然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子，我们都会有点自豪，可是我们要问神怎么看。如果神写一封信给我们大同教会，他会怎么写？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如果神写一封信给我南投教会，不知道会怎么写。那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去思考的话，你就会比较精准的来看到自己的教会的问题。你要说神你怎么看我们，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站在神的角度思考。当然我们不是神，所以我说我们要站在属灵高度了。你如果没有站在属灵高度，你怎么看到问题？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看不到就是瞎眼。当一个教会它的问题一直存在看不到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是那个部分就是瞎眼一样，被蒙蔽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做一个思考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瞎眼的不要成为一个近视眼的就像主耶稣呢，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在质疑耶稣他们吃饭不洗手那这个按照他们的遗传他们说这个不洗手就不能够吃饭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以前的律法是要让他们这样懂得有卫生的观念，然后他们把这种卫生的观念就变成一种好像一种仪式，你不做犯法你就犯罪了他们就变成这样子。那耶稣到最后就告诉门徒这样说，任凭他们吧，这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就讲到，任凭他们的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眼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瞎眼领路啊，法利赛人呢，文士呢，这些人是专门在研究圣经的， 结果他们，耶稣说他们是瞎眼的。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教会的领导者都是瞎眼的，那糟糕了，我们跟着这一群瞎眼的走，我们都全部掉到坑里面去，那很可怕啊，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我们以为是走对的，结果是错误的啊。你看那个外教会的他们的一些牧师，他们也是在讲道啊，他们也是在讲圣经啊，奇怪，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同在，所以他们就等于是瞎眼一样啊，讲都讲错了，还一直在讲，瞎眼领路啊，全部掉到坑里面去。这个是主耶稣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尤其我们的教员，拜托啊，我们的教员，我们要好好的去明白神的话，神在讲什么。哎，你要把它弄清楚，你不要像说那个那见习啊，那个有见习教员在那个教员讲习会，那讲那个见习那个崇拜课程的时候，讲到献祭，那么讲到说献祭的时候，他说哇，我们要献祭，要献了，献猪啦，献鸡啦，献鸭啦，真的是听了都哇，怎么会把这个鸡鸭鹅那个猪都端出来了啊？所以能力是这样，没有好好的在看圣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就要像这里所说的，我们要谦卑，向神来买眼料，来擦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要向神买，不是说你要真的要花钱啊，我要买拿多少钱来花，而是说我们真的要怎样，你付出。要有付出，什么付出？祷告啊，求主耶稣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要让我们成为瞎眼，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近视眼的人。好，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我们就一直蒙蔽在这当中。你虽然说很尽心尽力在做，没有用，你做的都是错的。保罗他也说，他以前是大发热心，为神大发热心呢？那些犹太人也是为神大发热心呢，有什么用？逼迫信耶稣的做错事情，还以为自己是大发热心啊！你很努力做圣工，但是如果错了，如果你是瞎眼的，你是看不见，那抱歉，你做的都是枉费枉然啊！所以我们要谦卑来向神来买这个眼料。求神让我们能够看清，也就是说不要让我们自己啊不知道问题的所在，不要让我们这样自以为是啊，不要让我们自以为是啊。人很怕就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所说的才是对，以为自己才是啊这个比别人更高干啊。那这个是求主是帮助我们。那尤其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站在属灵的高处，你有可能撒旦的诡计你就看不清楚。哎，你看不清楚的时候，那个诡计就得逞了。好了，魔鬼撒旦他最喜欢是什么？纷争，教会的纷争，有争执纷争。那如果你看不清楚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怎样，跟人家一起在那边吵嘛，你一吵我一吵，你大声我变更大声，谁怕谁啊？可是两个都没有赢，魔鬼赢了，魔鬼在那边拍拍手很高兴，哎，我赢了。我们都没有站在属灵高处，如果这两个有一个站在属灵高处，感谢主，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不在于我们所争执的那个地方，而是在于背后那个属灵的那种魔鬼的一个诡计。那你就会讲退，你就知道说这时候你要安静下来，你要柔和，你不能够跟他一起动气啊，一起动怒啊。那你两争啊，两人再争啊的结果都是怎样？被魔鬼吞吃啊！我南投教会曾经发生一件事啊，这不是纷争的哈，这是有一个是外教会的牧师，女牧师，后来我们才知道啊，一个女的哈，她来慕道啊，当然有人来慕道，我们都很高兴啊，接待她。这个过了这个几个安息日之后，他每一次安息日都会来啊，那一阵子啊，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哎，不太对，情况不太对，因为呢，他好像聚会后都会去找那个比较孤单的姐妹 聊天。那有一次呢，我就那个厨房哈，我们餐厅在地下室，煮好了说要来要吃饭啊，我上去要叫统领来吃饭的时候，哎，他在指导一个慕道者哈，哎，你这样祷告错误啊，你应该要怎么祷告？哇，用那个什么那个单音哈，哒哒哒哒哈，说啊，你那个之前祷告是错误的，哇，我知道这个问题出来了，我马上。这奉主耶稣圣名叫他们暂停，然后吃完，然后我就请传道跟我一起，就跟他谈，好好的跟他谈。哎，他这个他才说明他是旷野教会的女牧师，他说他是被主耶稣来呼召，哎，然后呢，他主耶稣叫他怎样要剃光头，啊，他真的剃光头，他每一次来都是包头巾。我说心里在笑哈，我说你既然要你剃光头，你还包头巾干什么？那不是丧失意义吗？好，再来，主耶稣说要他怎样脱光光跳到水里面接受洗礼，我们还第一次听到。说这个南投那个地方哈是他的牧区啊，他的牧养，感谢主哈，主耶稣哈能够让我们去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跟他讲，你来我们很欢迎。你来聚会我们欢迎，但是我们不希望你继续这样来做这样的动作，感谢你的。后来跟他讲过之后，他就没有再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那种属灵的高处，求神让我们这样看清楚真相。你看清楚真相，你才知道问题，你才会去处理问题，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就还蒙在鼓里，就很可惜。好，接着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我们一个守望者，除了说你站在高处，除了说你要警醒，除了说你要眼睛好，还要怎样？耳朵灵敏，敏锐的耳朵。因为呢，白天你可能看就很清楚看到，晚上呢，守望的人呢，不一定是在白天啊，晚上你也有可能，尤其是我们现今的社会。连外邦人都说社会黑暗，社会真的很黑暗，尤其我们看到这种最近那个同性婚姻的这个问题啊，明明那个公投法都已经过了，哎，你看我们的政府还是这样做，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哇，这种黑暗的社会啊，尤其我们处在这样的黑暗的社会里面，你有时候我们眼睛不容易看清楚，这时候你的耳朵要敏锐，半夜在守夜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那个灯光都很好很亮啊，以前没有什么灯光啊，你眼睛看的是有限，所以那时候那个听力就很重要，你耳朵听了，你要听得很清楚。哎，有什么那个奇怪的声音那个出来了那我记得我两年前来跟各位曾经分享过这个主的羊听主的声音那我们就讲过，那这个声音有很多种有来自于世界的这个声音，有来自于撒旦的声音，也有主的声音。所以我们对这么多的声音里面，你的耳朵你要灵敏，属灵的耳朵了，你要清楚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世界的吗？那我们有举例像那个比拉多他本来有公义的心，可是他的心被众人的声音得了胜公义的心显不出来，就把耶稣判刑了。我们看那个西利，他认为大家看听他的演讲都说，这是神的声音，这不是人的声音，他飘飘然没有归荣耀给神，就被一只虫来咬死。你看这个声音会害人那这个声音会让人做错误的一个判断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同性恋一样，你不要说你看他们很可怜他们怎么样医学怎么样，说不管他怎么说，我到日本去去年我去日本去协助圣公，那边就有那个一个中医师他聚完会就来找我跟我聊天，他就问我说有关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议题的事情，他说同性恋不是由那个医学判断说有的是 不啊，是哈、哦，他是本来天生的怎么样了？反正他讲一些医学的东西哈、哦，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管他之前是怎么来的，哦，就是说这个人是怎么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不管，但是圣经告诉我这样的行为就是不可以，这样可以吗？如果我们要回答我们的这个其他人，你就这样讲，圣经讲这样就是不行，这种动作。这样的行为就是不可以。哦，我们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你要求主耶稣帮助你啊，叫大家一起帮助祷告。我记得这个教员讲习会哈、哦，好几年前，哎，就有一个姐妹啊，哎，我们哈、哦、也没有特别说明啊，结果她在那个参加的第二天还第三天，她受不了。因为呢，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你不能够领圣餐，你要来跟班路人员讲。结果他就跑来了，跑来找班路人员，啊，那跟小弟跟传道哈、哦、来讲到他啊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啊，他就是被引诱，被啊从其他教会，也是我们自己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姐妹，到他们的教会去。然后那个姐妹比较大啊，然后就好像关怀她啊，她啊，人家关怀她，她就很信任她，结果就后来就引诱她啊，是有同性的这个状况，哇，她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那我们就跟她讲啊，也问清楚她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啊，我们昨天有讲的，我们的共识之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圣职会所决议的啊，就是他如果是不是故意的，他是啊，哎，他是一个自己哈、啊，因为被引诱的，那我们就要辅导他，我们就自己辅导说，你这一次是没有办法领结业证书啊，不过你可以参加到结束，但是呢，你回去一定要有人来帮你。来走出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那我们就联络那个教会啊，他说你信任哪一个大哥大姐，还是你信任哪一个老师，还是你信任哪一个长子，没有关系，你只要啊觉得你比较信任啊，那我们就联络以后，感谢主，过了好像两年三年之后，诶，看到他又来了，又来参加，然后就问他状况，也问教会的状况，感谢主。他已经脱离的这个同性的引诱，啊，他是被引诱的哈，所以我们呢，啊，一定要知道，因为这种啊不对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声音很大，声音很多，很多人在讲，那他就一定是对，不见得，我们要注意圣经怎么讲啊。好，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这种闲杂人的声音啊。那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走旷野路的时候，哇，走到旷野没有得吃了，哇，他们这样每天吃玛瑙吃腻了，哇，那你看我们在埃及有葱有什么可以吃啊，但现在呢我们在旷野没得吃，哇，都造成众人的纷扰啊。那一样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有这种闲杂的。闲杂人的声音，我们一样要能够听清楚。你不要跟人家在那边起哄，你要知道，哇，这个这样不好，这样会惹神愤怒的啊。那我们上两年前我们再来分享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哎，撒旦的声音，世界的声音，我们讲过了，我们在讲那个撒旦的声音，我们一样。如果你没有去追求灵修，你没有站在属灵的高处，你可能撒旦的声音你不知道啊。像撒旦他也会试探耶稣，他用三种方式试探，最后他也用圣经的章节来试探耶稣，一样啊。魔鬼他也会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你啊，可是他怎样，他把那个圣经的话怎样稍微抽离了一点点，让你好像没有什么察觉，啊！我记得哈，我父亲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哈，你观察一个人，如果他的所做所说的事情，如果十件事情里面有一件跟圣经不符合，那你就要注意了，你就要注意，啊，这个人可能 就是所谓的假先知、假基督。当然，你不要一下子就转，但你有可有就有足够的怀疑。如果实践里面有九件对，一件错，你要知道真理是绝对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站在真理。哦，那但是我们如果劝导他，他如果听下去改变了，那感谢主，我们救活一个弟兄。如果他坚持他的那个错，那抱歉，这个就是不对的。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要能够来分辨啊，这个撒旦的声音，因为这个撒旦的声音，如果你听不出来，所望的人就成为撒旦的工具了。撒旦制造的那种错误的声音给你，那你就传达错误的信息出去了。神要跟你讲的不是这样子，你反而是传达那个撒旦的声音的时候，你传达错误的信息，你就成为假先知、假弟兄，那不是很可怕吗？啊，所以希望说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能够认清世界的声音，能够分辨撒旦的声音。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守望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听，能够先听主的声音。啊，我们讲过，主的声音就是神的话，主的声音就是真理。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啊，他一直在跟以色列人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啊，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越发郑重啊，用最严肃的这个心情来听神的话啊。这个以西结书啊也是一样啊，那也是告诉以西结说话，然后说你，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而不是先知用自己的话来警戒百姓，是听神的话来警戒。神说这个恶人要死，那你就要去警戒他。神说这个义人啊做了不该做的事，那你就要去警告他啊。所以我们是做一个守望者，要先听神的声音。好，除了这个耳朵敏锐以外，再来我们的嘴巴。一个守望者出了状况的时候，他如果不会出声音，没有用。那我们早上有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那个经节，变成哑巴狗嘛？一个哑巴的守望者，讲不出来，没有用。你看到真相了，看到那讲不出来，没有用。所以一个守望者要会有会说话的口，为主说话的口，这个嘴巴你要讲。所以我们当教员，你就是要为主耶稣讲话，你要为主，你不是为自己讲话。哦，你是为主耶稣讲话，你要有会说话，你该说的时候你要说了，不该说当然不要说啊。因为我们有时候都是颠倒啊，不该说的说一大堆啊，该说的反而不敢说，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保罗他啊就勉励我们啊，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个守望者，你如果有爱心，你就会说诚实话，啊，把真相真的说出来，说清楚，说明白，哎，让大家知道啊，状况都出现了，你还不讲，难道你还要让他等到被魔鬼抓走了啊？你才说哈啊！我早就知道，你早知道有什么用？他都已经被抓走了，他都已经这样犯罪了，你讲有什么用？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已经看到现象了，看到问题了，马上就求主是让我们哈会有一个会说话的口啊。这个那当然要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勇敢，所以我们要勇敢为主说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三十五节有这样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存这样的心的必得大赏赐。当然这句话有它的背景，我今天不讲这个部分，那它有它的背景，只不过我引用它，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也就是我们在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看了有时候很多人都不要，我那做派人为什么？对不对？ 反正我看到哈，装作没看到，无外代志，没事最好，不要找我。错了，神会追讨我们的罪。我早上就有讲到啊，我们从以西结书那边就很清楚的知道，神要你讲，你就要讲到，因为神让你看到了嘛。为什么别人没有看到？你看到了，你就要讲，你就要讲。但是只是求主耶稣给我们一点技巧了，有技巧的说话。啊，那我们今天也不是在分享这个说话技巧，只不过该讲的，我们就要去把它讲出来。啊，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是既爱他，爱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要讲。只不过我们讲的，我刚刚讲哈，说话技巧有时候要柔和一点哈。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啊，主耶稣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既然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好，那今天我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就是为主来说话。既然为主说话，当然就勇敢啊。我不是为自己在讲话，我是为主耶稣在讲话。这一只羊今天不乖，我为主说话，我跟他讲说你这样错了，你要把他引导过来。他如果是主的羊，可能当下他听了不高兴了，会听那个不好听的话，谁也不高兴嘛，对不对？谁不愿意听人家骂你怎么样啊，责备你，谁都不愿意啊。可是一个是主的羊的人，他听了之后，他虽然当下不高兴，可是他回去会想啊，我们借着祷告帮助他，他会被圣灵感动，他会想说啊，我真的是错了，我要改变。那他如果转变了，改变了，感谢主，我们救了一个人，我们得了一个人，得了一个弟兄，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要相信，如果他是主的羊，一定会听主的话。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发出主的声音啊？这个才是最重要。你听到，你看到。啊，你知道说这个按照真理这样是错的，好，那应该要把它请纠正过来。那我们要真的有勇敢的心来发声。那他如果是主的羊，就会听主的声音。好，你看先知他勇敢的在发出声音，虽然没有人要听，那没有办法，那不是先知的问题啊。所以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要当一个守望者。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在眼睛啊，在耳朵啊，在我们的这个嘴巴啊，我们都是为主所用啊，做一个好的一个守望者。那么再来呢，跟各位来分享的哈，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教导更多的人成为信仰的守望者。让更多的人来成为守望者。我们刚刚虽然讲说每一个人都是守望者，对不对？但是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哈，还没有办法达到每个人哈。但是教会要有这个义务教导啊。就像这个以赛亚书，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第六节，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所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啊，这个神对先知哈，对以赛亚先知说：你去设立所望的。那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守望者的人，我们就有义务去设立守望的，也就是我们要教导更多的人成为守望者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一直都在当做保护者了，那你很辛苦了。如果全教会只有你一个人哦，站在属灵高处啊，那我跟你讲哦，你累死了啦。你要让更多的人来跟你一样站在属灵的高处当守望者了。我意思就是这样，很简单，你让越多人出来当守望者，我们才能轻松了。 哦，那神也没有说话，叫你把所有的重担子都交给你。神要我们去讲，你要懂得去设立，你要懂得去训练教导，让更多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守望者。那我们的教员就是了，我们教员就是信仰的守望者之一啦。哦，那我们当然领会人员呢，我们还有很多牧养的人员，那个都是信仰的守望者。那我们更希望的这个，我们能够把这个扩及到怎样？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长都能够成为信仰的一个守望者。所以呢，我们的家庭里面呢，我们要建立信仰的一个守护网。以家庭来讲，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以家庭来讲，我们有父母。那你的这些成员里面，大家彼此互相成为信仰的守望、守护。我们的这个弟兄比较软弱，我们为他祷告，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助他，让他脱离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家庭，所以我们要说要建立家庭祭坛啊，这家庭祭坛当然很多事情要做啊。再来，我们的团契，每一个团契要建立信仰的守护网，信仰的守望。不要团契只是说我来好像参加那种社会团契一样，我只是要来泡咖啡啊，来聊是非，不是这样子而已啊。我们聊天都很快乐，但是呢，当我们发现我们有弟兄、有姐妹，他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一起来帮助他？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建立这样的一个守护网。好，中级班我们的那个宗教教育的各班也是一样。那以我们的职务会来讲，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团契，把这个家庭能够建立起来，那职务会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守护网，他就是在看整体。因为我们在看整体的时候，有时候会疏忽掉，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这种守护网往下，那你就会比较容易发现问题。当有问题的时候，那个层级不能解决，我们就来由职会来帮忙协助。这个上礼拜我的女儿她跟我讲说爸爸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中级班的这个姐妹她跟她讲说有一个弟兄最近比较少来聚会他在那个 FB 里面就跟人家聊天，跟外邦人聊天，说他长大以后，他只要考上大学以后，第一个他一定要离开他家庭不住在他家那这当读大学本来就应该要离开家但是呢，再来他说我要成为无神论者这句话一听真的，因为呢家庭不是很热心在聚会家庭那个家不是在信仰上很重视，所以呢那个小孩呢也几乎没有在聚会，所以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好，所以我就心里有数了，我在想说什么时候我就要去看看怎么去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守护网啊，当我们听到信息的时候，我们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协助的时候，你别给搞你如果可以帮忙，你帮忙没关系，但是如果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职务人员来说让我们职务人员来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来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这个是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这教会里面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守护网。那再来，我们来训练我们的这种信仰的守望我在这里提几件事就好。第一件很简单，我们记住这个几件事就好。我们在守望的注意这几件。第一件，第一个，是不是有偷进这个篱笆里面的？我们这个篱笆当作是一个我们的界限嘛。昨天在谈那个真理的界限，好像一个葡萄园，有没有偷进来的？你如果要你要训练他，你就要注意。第一个，你就是要注意有没有偷进来的。不一定是人有时候是人。刚刚我讲那个旷野女牧师，那个就是人进来了。好有没有那个声音的那个错误的异端进来的？那个偷进 这个篱笆里面的，偷进到我们教会里面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有关假先知、假师父、假弟兄。那圣经在讲那个假先知、假师父、假弟兄，以前啊听到的道理都是说啊，这个是外那个外教会里面啊那个所传的信息。我个人一直不以为他是外教会的，这个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真耶稣教会的假先知、假师父、假弟兄，这个才是可怕啊！有一个传道他曾经做过统计啊，平均15年，好像15年，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出现一次的异端。会出现就是从我们自己出现的啊，有时候是传道，有时候是弟兄，有时候是姐妹，那我们就真的要点，那不一定是全面性的，有的是全面性，有的是怎样，哎，就局部性的。所以我们就哦，第一个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信仰的守望者，第一个你要注意有没有偷进来的，偷进就注意这个。那当然就是这样，跟你所听的道理，哎，保罗他就跟那个提摩太，跟加拉太的那个教会讲了，我你之前你所领受的，那不一样的那个该受咒诅，也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平常在听的道理，如果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有警觉性呐、啊。你说哇，对对对对，他讲得很好，哇，一群人就跟着去了，结果掉到坑里面去，然后才跟主耶稣说啊，不是我要来，是他带我来。主耶稣说啊，你哪要讲？你怎么会跟主耶稣说不可以啊？我们有耳朵，我们有眼睛，我们啊有在机会有圣经都可以看啊。你有圣灵可以祷告啊。哎，你为什么怎么傻傻的盲目的跟从呢？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看有没有偷进来的。第二个要跟啊，我们如果要培养我们的那个信仰的守望者，第二个要提出来就是很简单，有没有可能跑出篱笆外面的，有没有偷进来的？我们当然刚刚讲过，有没有拖出去要出去的？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个，我们那个南投教一个年轻的弟兄，我说他要成为无神论者，这个就是他要出去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当然，他可能还没出去啊。可是那你知道了，那我们就要及早预防。如果我们知道要及早预防啊，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孩，我们在教导他们啊，比如说我们在讲到奸淫，我们都知道不对，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不用再解释了。可是圣经有教导我们怎样，你怎么避开？你怎么避开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箴言第5章第8节啊，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些智慧啊。那当有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啊。看那个箴言第5章第8节。箴言第5章第8节，第八节说：“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好，我虽然摘录这个经节，但是他你若从第一节看过来，你就知道这里在讲什么。就是远避淫妇了。你怎么样来避免？他就有告诉你，你要远离啊，不可就近啊，远离。好，那你们怎么远离？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要告诉他，你要怎么？你交朋友的时候要小心，哎，道不同，志不合，不相为谋啊。也就是说，你都当点头之交就好了。有些人你是不能深交的，你要注意，有些人他是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你要远离。啊，这个就是啊，圣经告诉我们，就像说这个我们在讲到奸淫的事情一样啊，比如说那个色情网页，你要让他远离啊，断绝掉啊，处理掉，这个我们都一定要。啊，这个要注意的啊。好，我们再谈第二个，就是说有关守安息日的事情，观念要正确。我请问各位哈，也抱歉，我拖一下时间哈。安息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哎，感谢主，我们都知道礼拜五晚上哈。好， 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一直到礼拜六今天的太阳下山。好，拜托各位不要守安息时，听懂我在讲什么话吗？啊，不要守安息时啊！你不要说我那两个小时有了，当然守安息是很重要啊，是要来聚会很重要，但是其他的时间呢，卖个行计较啦，不要跟神计较啦。礼拜五晚上我们的心就收起来了，啊，那到礼拜六啊的太阳下山，所以这当中我们就好好的来守安息日啊，以神为乐啊，那这个就是哈我们在做的，我们在预防的哈，所以我们在看哈，看有一些哈啊可能会这样子跑出那个篱笆外，它很多现象都会出现，但是呢，如果我们讲了他们不听哦，那也没有办法了啊，我们只能祷告，放在祷告当中啊。所以第二个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讲有没有可能会跑出去的，第三个就是怎样，他既然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好树要结好果子，好树要结好果子，不能白占土地啦。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我们的周遭里面，哎，有人没有结好果子，虽然他还是在教会里面，虽然看到他还是在聚会，可是没有结好果子，也还是要被砍下来，没有用。哦，所以希望我们哈，那这个就是这简单的几件事，我们把它记住，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信仰守望的，除了说我们自己要灵修啊，站在属灵高处以外，哎，让我们能够敏感度啊，那眼睛耳朵啊这个以外，哎，那我们就是这样，哎，注意一下啊，有没有会进来的，有没有会出去的啊，有没有结好果子。大概这几个重点，我们把它抓住，可能就比较容易来进行。好，最后我们用一个经节做一个结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果发现，这果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么样。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个人的功成，这个功成，那个保罗就讲了，是怎样，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所建造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这个根基已经没有错了。问题你上面的功成，你在这个信仰上的工程，你付出了怎么样？那神呢都要试验，希望我们都像这个金银宝石一样，经得起神的考验，好，然后得到一个赏赐。好，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来结束，我们来唱诗380首。愿走在我旁。
是我生命标杆，愿我所所言，愿我所所做，无论何往主你传扬，愿主在我旁，愿先祖芬芳，愿主是我生命。我生命标杆。